以来，它这个水像是流动浑浊而不停的。那么这个水的这个本性呢，它是静神不动。所以在这下边呢，应该把这个精神不动之水性以这个保留这个浑浊之水相把它分别开，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比较容易懂啊。是人因水有，假使说这个保留这个浑浊之水相，因为它是保留嘛，它这个里边浑浊看不清楚的，假使那水把它澄清呢，我们可以可以看得懂啊。所以说假使这个保留浑浊之水相，它是因为这个澄清啊是不动之水性而有的，这只保留性应非水呀、啊。那么是之呢？那么这个保留之水呀、啊，这个保留之水相啊，它的这个性质呢，应当不是水才对，不是这个澄清不动之水。为什么呢？这保留之水相它是浑浊流动啊，澄清之水性呢，它是澄然不动啊，是应非是应非啊，即是澄清不动之水性。有所有相仅应现在有，这个上边这个有是能有，是能有澄清不动之水性，以解所有这个保留啊浑浊之水相。那么这二种指向就是浑浊之水相、澄清之水性，那么这两种相中啊，应该同时具现在一起。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形呢？因为有这个保留之水相，就不能够成为这个澄清不动之水性；有这个澄清不动之水性，就绝对没有是那个保留呀、啊、这个浑浊之水相。那么其实二相呢不能够同时并现，又者呢，那么这个水是能生，这个水性是能生，那么这个保留水呢是所生，就如同那个父啊能生一子，那么父子呢或者是该有，因为这个父指它可以同时而现在一起，那么你这个水性以这个水相也应该二相呢是并现，也应该这个水性以这个水相同时而并现在一起。所以这个父子它是神，它是分明，那么这个水性以水相呢同时现前也应该分明辨别，就如同这个水性为之能有，保留为之所有，能有所有应该分明同时现前那么这样子才可以说是这个保留之水相，这个浑浊之水因为这个澄清之水性而生的。那么下边染即水性这澄清是应非水体，那么上边呢就说明这个水呀、啊、这个保留之水相呀、啊，绝对不是因这个澄清之水性而有的。那么下边染即水性，假使说那个保留之水相，那么它就是澄清不动之水性的话，那么这个保留之水以澄清之保留之相，那么以澄清之水它就是一体了，它合而为一体了。既然为一体，一体就不能够分。那么假使这个保留之水流到那个水池之中去，那么这个水不动了，澄清下来了，那么它澄清的时候这个保留之水像已经没有了，既然没有了，那就应当不是这个澄清、这个澄清之水性了，是染及水性这澄清是应非水体了，那就不应当是这个澄清之水体了。为什么不应当是澄清之水体呢？因为这个保留之水相已经过去了，没有了。保留与澄清是一体，那么既然有澄清之水相，应该有这个保留之水相。假如没有的话，那它怎么能够成为一体呢？ 是应非水体的。热力恐水，恐非有味，水味无流。即热力恐水，那么下边呢，就是破它的上边呢，就说明这个暴流之水性，不因虚空而有，也不因这个水性而有。那么下边这三句呢，就是说它也离不开虚空而有，也离不开水性而有。那么这正是水双破，且不是双破。就是说离也不对，是极还不对。所以热离空水，假使离开这个虚空的话，那么虚空根本是无内无外，那是什么是什么东西能够离开虚空而有呢？如果离开虚空的话，那么你这个水从何而有？虚空没有内外啊。如果是离水有的话，就是说热离空水，这个空非有外，那么虚空呢，它根本就没有内外。既然没有内外，那么你这个它是别于这个一切处，那么你这个水怎么能够离开虚空？绝对不能够离开虚空之外啊，另外也这个暴流之水相啊，水外无流。那么这热离空水，下面上面是离空，下面离水啊。假使离开这个澄清之水性之外，那么哪里还能够有这个暴流之水相而升起呢？就是离开不动澄清之水水性，那么也更加说不上有这个暴流之水相而升起。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前边呢，说明水有这个暴流之水相，水生也不对，空生还不是。那么下边呢，就说明它也离不开于虚空，也离不开于水性。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暴流之水相呢，它是属于虚妄之法，来无所穷，是去无所止。也可以说当处即生，水处是灭尽。那么这个地方是譬喻，在譬喻，在啊，这是譬喻。那么到这个法上是怎么样合法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第七识它这个恒生实量。那么它这个恒生实量啊，那么它也不离开我们这个第八识，也不离开这个如来藏心。那么它也不是这个第八识，也不是如来藏心。那么这个虚空呢，就譬如这个如来藏心；这个水性呢，就譬如我们这个第八识；这个暴流呢，就譬如这个第七识。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恒生实量，你要说是离开第八识而有也不对，那么离开如来藏呢，那根本不能生，根本是没有它个所生之处。但是你要说它就是我们第八识呢，那么第八识是真妄合合，那么这个，那么这个妄，那么第八识之中一分之妄，那么永远也不能断了。因此，那么这个这个恒印这个第七识这个恒生实为啊，就说明不离第八识，不离如来藏，也非是第八识，也非是如来藏。那么这个恒生实量，那么这个我大概再来说这么一个意思啊，就因为这个恒生实量呢，它总不出于我们这个念念的分别。那么我们这个念头呢，假使这个念没有我们这一念心，这个念的功能生不起；假使没有所念之境，那么根本不能够有这个念头。所以这个总结这个念头呢，只是一个虚妄，根本是当处出生，水处灭尽，可以说是来无所穷，去无所止。只是心境相合，心境相对啊，中间有了这么个念。那么了的这个念是了不可得，那么就晓得这个心境呢，就是这个恒生实量这个第七识呢，不是，也不是这个第八识。也不是这个如来藏，但是它离不开第八识，离不开如来藏而有。是故当知， 行人希望本非因也非自然性，那事故当知这两句呢，就说明这个恒应呢，它是随这个因也说生即假。为什么说它即假呢？它但是呢，它的假名假用假的功能还是一定有。为什么一定有呢？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世界虽然是虚妄的，但是在这个虚妄之境上，你能够造善造恶，有恶就可以欠你这个后果。但是呢，它又不是真常，所以这个当知行人，这个事故当知行人虚妄，这虚而不是妄而不真，只是有这么个假名假象假的功能而已。那么这也正是说明这个如来藏心言这个不空之意啊，非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说明这个恒印呢，就是非是因缘有，非自然有，不是合合而生，也不是不合合而有。那么由此呢，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行印呢，第七识这个恒生实了呢，它这个起相原本是虚妄，但是其性呢又原本是真，它本是如来藏，这个不变随缘，是个寻也发现的。所以说这个如来藏性呢，它有这个随缘不变，说明这个恒印呢不是真如而生，也不是这个赖因了，叫做非因缘。那么如来藏这个不变随缘，所以说明这个恒印呢，也不离开真如，也不离开我们这个阿赖耶识，这第八识。所以不是随自然理由，既然不是因业之空，也不是自然理由，所以它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就是我们这个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也正是说明这个如来藏是空不空之意啊。那么其实这个文里边呢都有。那么这个在这后边呢，罗毅大师这一段这个法义之中，你看这个看这一段的注文啊，这的注文有什么地方看起呢？就是你看到这个所谓但理妄语即如如佛，如波成成水，赤稳这个空一真如。那么在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虚空呢，就譬如这个真如；这个水呢，就譬如我们藏识，就是第八识。那么以这个然法说，这假设用这个譬喻来和这个法理说的话，应当怎么样说呢？如是恒印，就是说我们这个恒生实了啊，它不因真如而生，也不因这个第八识而有，也亦非即是这个。这个第八识之身，亦非就是真如这个真如啊。如果离开这个藏身，就第八识，亦非即藏身，即藏识身，亦非这个离真如之藏识。那么下面不因这个第八识而有，亦非即是这个第八识，即是这个藏身，亦非这个离开这个第八识的这个真如。那么他这个地方可以短一个字，说如是阿难，然说行印为真如而生，这五尽真如啊，成五尽这个虚妄了。那么这是指什么五尽虚妄呢？就这个虚妄不实的这个思想啊。那么这十方诸佛如来啊所证的这个真如，那么应当啊比这个恒行印啊所起了。而不能够离开这个生的。假使说这个恒印因为这个藏是第八识而有，那么这次行印呢性，那么而应当呀不是这个第八识，这能有所有这二相应当懈怠，那么就是说然这恒印呀就是这个第八识，这个第八识，这个第八识之性，那么这比啊，如这个免受想证这个无，这面无为者，那么转这个这个转识至破这个第七识，第七识不起现行，那么反而呢，那么不是这个第八识这个障识之体。假使说离开这个行印，假使说行印离开这个真如， 离开这个障识，那么失的这个真如无外，障识海也是无外的，那么绝对没有这个地起这个转世的波浪。那么在这个这里边有一种不大好懂的，就好像这个直面无为免受想定啊，你好像那个二乘圣人呀，他正在这个免受想定，这个免受正在免受想定之后呢，把这个第七世之中一份这个生灭他断除了。那么这一份生灭断除之后呢，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正在这个第八世的体。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是离开障识，离开障识的话，这比如免净定或者正直面无为。怎么叫做正直面无为呢？这个直面就是解决了，是运用我们的智慧呀，把这个我这烦恼把它这个断除了，所以叫做直面。这个无为呢，其实这个无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第八识这个自性，第八识之体，也可以说就是真如了，也就是这个障识之自体了。所以运用这个智慧解决这个闪躲而不生，那个有漏之业而不照，所以才把这个烦恼除去，断除这个我者，证得这个无我的真如。这个无我的真如是什么呢？就是第八识这个自性分。所以说假是如灭净定证这个直面无为不是的话，那么转这个第七识呀，这个第七识不起现行了，那么反应呀不是这个障识之体，反而不应该是这个第八识之体了。那么这几句话呢，就是说这刚是那个反过来那么讲啊。那么下边就是说这个第七识呀。这个恒生实料呢，也不能够离开这个真如。其实真如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来照性啊。所以这个第七识这个恒生实料，也不能够离开第八识，也不能够离开如来照。但是它也不是第八识，也不是如来照。那么简单说，这个还比较容易懂。那么就是文里边解呢，也都不容易懂。阿难，譬如有人。取品切品十七两空满众惊恐，且立原形用向他国，实应当知有佛如是。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如是阿难，然彼方来，则彼品中记住恐惧，以便平地应受虚空；然此方入，开空道品，应接空处。是故当知身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五课说明这个实应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么这个实应呢，这个实应呢，说明这个就是这个如来藏啊。那么但是这个实呢是指的什么呢？就指的这个阿赖耶识来讲的啊。那么也是转指这个第八识来说的，因为这个。识它是这个了别为一啊，就是分明了别，但是呢八个识哪一个识呢，它都是有这种分明了别，就好像这个前五识，那么它的多分，那么它对于这个受应方面响应，所以就把这个前五识配入于这个受应。第六识它多分对于这个响应方面偏胜，所以就把这个第六识呢那个是配以这个响应。那么第七识它多分对于这个响应这一方方面响应，所以就把这个第七识呢分配以这个响应。那么这个第八识呢就专门对这个实应来说的，所以叫做实应就是如来藏。那么也可以说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譬如有人取品切品失其两空满众惊恐，且立原形用向他国，实应当知亦复如是。那么这一段也正是说明这个实应这个因缘所生啊。那么佛又叫了一声阿难，说譬如有人 就是譬如啊，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起品且品，那么起就是起来了，品且品，那么这个品且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品且具体来讲叫做这个假人品且，那么反到我国来叫做这个好人的鸟，因为它这个声音啊特别好，而且它没有出壳之前呢，它这个声音超过其他的众鸟啊，而且它这个形色啊形象啊也是呢是特别的美貌，所以在印度那一方面呢，就是造这个花瓶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花瓶之上啊造这么一个品且鸟啊，表示它这个美丽声音好，那么所以就把这个瓶子呢也就称之为品且品了，其实就是这个花瓶之上有这么一个品且鸟。其品且品，那么这一个人呢，那么因为他有这么一个品且品，他就把这个品且品取来了，取来做什么用呢？拾起两空，因为这个品且品它有这个两头有两个孔，就是拾起两空，把这两个孔洞啊，这个笼啊，就把它拾起来。为什么他要拾起来？满洞进孔，那么他把在这个品且品之中啊，装了满满的这么一盆这个虚空。紧就用自己的手啊把它紧起来，就是那个拿起来，千里远行用香踏过，那么这个千里就是说他走到这个一千里之外一万里之外叫做很远的地方叫做远行，用香踏过，用之应用想，也就是说这个想切，也就是个这个本来这个平时这个想的是这个两想啊，好像这个军队里边有这个粮，这个粮饷。那么或者呢，在这个好像这个耕田的人呢，他在这个远的地方不方便回来，那么别人给他送饭去，那么这个也叫做饷。那么这个地方用这个饷的意思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饷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第八识，就食声受想。那么第八识在我们这个人道。也是这个第八识，假使这个第八识那么迟一生，那么这一期的生命就断了，下一生要到天上或者地狱或者畜生道的，那么用下，那么这正是啊用应用这个第八识啊另外一道去受生死去，所以叫做用想塔国，塔国正是指的或者是前生后生，或者是这个方便度有一度十报度来解释。那么这是解释这一段文啊，那么说明这个譬喻呢，那么这一段譬喻啊，就请你们看这个如意大师这个下面这一段这个文啊，这个注文，那么这个比较容易懂。好像这个词文以这个品且品，以什么呢？就以这个生死的忘识。怎么叫做生死忘识呢？就说明这个。佛尘根、圣意根，就说明我们的五根。那么也就指这个第八识，它所支持这个倾向分。什么叫做倾向分呢？倾向分就是这个，第八识所支持的这个圣意根，而不是佛尘根。佛尘根不是这个倾向分，它是属于树相分啊。所以这个第八识所支持这个倾向分呢，就是指这个圣意根。为什么呢？圣意根和这个第八识它是身心合合，所以它才有这种功能的作用。如果单圣意根是它是实法，如果不以心法合合，它没有这种照悟的功能，所以它呢是属于这个第八识的倾向分。那么第八识呢，第八识的相分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根生气界，这都是第八识的相分。那么这个尤其是这个圣意根是属于第八识这个倾向分，所以这圣意主根的。那么拾起两孔呢，那么这个拾起两孔就是那么其他的地方说明这个说明这个两孔呢，就譬如这个这个佛身日根，那么偶一大师呢就譬喻这个我法日止，那么这个地方也有不同的 那么这个十七两孔呢，就譬如有这个瓦房的二指障碍到这个二孔的进入之力。满中井孔这一句譬如什么呢？就譬如这个瓶中之虚孔，本来以外面之虚孔是无二无别。那么这一句是譬如什么呢？就譬如我们这个身体之内呀、啊，这个虚孔与外边这个广大的虚孔呢是一样的。这个瓶是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我们这个五根是根生的，所以这个瓶中之虚空呢，就是表示我们这个五根之中，它也有它的虚空，与外边十方的虚空呢无二无别，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此与这个生死妄识之中呀，并无这个十妄十法。说唯是这个唯独呀，是如外同的这个外边这个虚空，这个第八识之性是一样的。那么上边呢，就在这个自己这一方面来分配。那么这个十我十法呢，这个我呀，就老老实实话，可以说根本就没有，除了这个身体，除了我们这一念心之外，根本没有个我，可以等一个，就等于那个鬼魔突厥一样，只是我们有这么一个执着而已啊、所以叫做并无十我十法，唯独就是内空外空。同这个第八识之性是一样的，这是按我们自己众生这一方面来解释。下面呢，再和这个诸佛来相合，说而以十方一切诸佛之实性呢，也是无二无别。那么我们这个第八识之性是无二无别，那么内空外空是无二无别。你就好像这个瓶中之虚空，就是我们身体之内第八识。那么这个品外之虚空，那么根本就是这个第八识。那么神这个世界山河大地都是第八识的相分。他说内空外空根本无二的，是内里边第八识，这个外边第八识根本也是一样。你就好像在今生之中，我们这个现身第八识取向我们这个人道，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有了这个现身第八识，可是这个第八识。那么我们这个人道这一期生命已经完结了，那么到另外一道呢，那么还是这个第八识呀。那么此第八识指它并没有生，并没有灭，并没有来，并没有去，来去生灭只是我们这个身体是根力。所以这个内空外空第八识根本没有分别的，生灭来去只是我们这个身体。那么下边呢，也以同这个十方诸佛来讲啊，说而以十方一切诸佛之实性呢，也是本如，这也是这个无二无别。那么十方诸佛所证得的，就是第八识之性。第八识之性是什么呢？是第九识，也就是真如。那么这个第八识之性，众生本具，十方诸佛所证，那么本来是无二无别的。因为他这一段不大好解释，不大好懂的啊。且离远行，应向他国者，那么这个是譬喻什么呢？欲支持虚妄这个根身，就是这个，也就是品切品往来这个六道舍身受身，就是说，好像舍身或者舍弃人道，生于铁道，舍于铁道，生到这个鬼道等。那么这个身体呢，它是流转于六道，可是第八识呢，它是这个以这个七识和以这个前七识生灭合生于人道，以这个铁道以铁道的前七识生灭合生于铁道，但是它本身呢，根本是也不没舍身，也没受身，只是随顺这个六道不同而舍身受身，所以这个第八识呢。就叫这个随眼力所切，就有这个眼力所切，眼不由主。那么哪一道这个眼力所成，就切我们第八识到哪一道眼去受这个果报。所以这个第八识呢，那么它是可真是可妄。那么这也是根据我们这个众生这一方面来解释。下边是乃至法之未往。那么这乃至超了，乃至这个二乘圣人呢，他已经断除了这个我执，证得这个我空的真如，乃至就超了这个菩萨， 菩萨，乃至绝对的菩萨，他没有断除这个法之一切，这个未亡这个法之一切，那也是那么超出这个三界，超出三界这个统计图而入于这个方便的故土，那么超出方便的故土而入十报之故土，那么这也等于那个切离远行用上他国，舍身受身呢也是切离远行用上他国，那么舍统计入方便，舍方便入十报，也是切离远行用上他国，那都离不开我们这个第八识，所以叫做神意当知亦复如是，那么这是完全是即法而合这个意，所以要也指也是指现妙觉湛然走遍法界，而是乃至意识呢也是一样妙觉湛然走遍法界亦复如是，只不过众生动死呢不过分身而已。那么下面这段我也再念一念啊，所以因为这个生死就是指这个凡夫，妄识是根深，那么因为我执这个持然，指令这个本无内外之空性呢，无短短成了这个内外之隔，这是一种最小之品了。这最小之品譬什么呢？譬凡夫，挪挪这个阿耨利呢？阿耨利尊者呢？管这个大千世界，那么它可以说是一种中品；菩萨界把这界呢，属于大品。那么也都是因以这个九法界这个虚妄这个妄识，在这个虚妄这个根尘之十法上呀，有这个我执、法执完全为妄，只令这个微尘残骸呀不能够圆满的普照。如以八切世界为大品呢，那么这指诸佛，所以诸佛呢能够了知这个性是真空，性空真实，那么他这个品呢就等于那个太虚空，虚空就是品了。所以在这个嘱咐的份上，就受穷三地横遍十方，一念普观无量劫，无来无去是一无住。那么这种道理虽然不容易懂呀，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念一遍，把这个种子种下去也好，也是好一点啊。那么这是这一段这个举法而合这个意。下面我们再翻过来看这个正文啊。阿难，汝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那么这两句呢，下面这一段也正是破这个隐约所生法呢当体之空。那么刚才所念这两句呢，这正是呀是以这个总说的啊。汝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是总说的。说汝是，这汝是上边呢，他用这个品切品装了这一盆的满满的虚空，那么这一盆的虚空啊，是它不是从彼方而来的，也不是从此方而入的。那么毕竟是怎么有的呢？可以说是当处之上随处灭尽，来无所穷，去无所止，所以叫做非彼方来，非此方入。非彼方来也可以说是这个不他生，非此方入不自生，也不是彼此共生，也不是无因而生的。那么怎么生呢？是如来藏不变随缘寻也发现而已。是如是阿难，下边嘛就分别给你破除。是如是阿难，如是就指上边这两句，非彼方来，非此方入。阿难，那彼方来这比品种记住空气以本品地应受虚空，那么这四句也正是破除他这个非彼方来的。所以假设说在这个品切品之中啊，他满满的装了这一品的虚空，说这有彼方呢，就是有这个法界之地，他有那个法界之地啊装了这么一品虚空而来的话，这比品种记住恐惧以本品地应受虚空啊。那么实质啊，比品切品种所装的这一品的虚空，其实虚空呢本来是无来无去，品内之空同这个品外之空也本来没有什么改变，那么远地呢也没少一份，此地呢也并没有多一份。所以说假设彼方来的话， 那么如果你决定这样执着的话，那么比品前品中所装的这一盆的虚空呢，既然在这个法居之地啊已经装了一盆虚空而去了，那么在本品地应少虚空啊，那么在这个原来之地方呢应该少这么一盆这个虚空才对。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虚空是不是能够少这么一盆虚空呢？那么原来之地啊根本也没有缺少一点点虚空，一点都没有缺少。既然没有一点缺少，怎么能够说是从彼方而来的呢？然此方如开空道品应接空处啊，假使说此品前品中这一品的虚空是从此方而入的，不是从此方而来，决定是从此方而入了。那么你开空道品在彼方的时候，那么两品的两孔呢已经拾起来了，那么现在来到此方，那么你把这个两孔你打开的时候，那么应该导出彼方之虚空，把此方之虚空装进去呀、啊。所以开空道品把这个两孔打开的时候，那么应该看到彼方之虚空把它倒出来，那么应当要借到此方之虚空啊而进去。能不能够借到呢？如果不能够借到的话，那也不是那么品中之虚空也绝对不是由此方而进入的。不能借到彼方之处也不是彼方而来，不借到此方之虚空而入也不是彼方之虚空。所以说那么此品论之虚空呢，可以说是无所穷来，是一无所去。那么这一段这个譬喻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这个藕益大师这个下面这个文呢，他这个著述里边呢，那么解释的也是很好啊、嗯。那么在这个里面再把这个著述翻到后边来看，看什么？看这个第二文。第二文中说，彼方此方皆以恒数二义，这个与恒义者说，彼方呢就如同这个前印，怎么叫做前印呢？就过去那一生，就是过去那一生的五印。此方呢就譬喻这个后世的五印，就是也比如我们今生后生，那么前生今生啊，这个譬喻法了。这个品呢，品就以我们的根身呢，这个品既有生灭既有亡来，那么空来指什么？指第八识。第八识根本也没有出也没有入过。那么这句话呢，我们现在来说个故事，什么也就是这个话头了。你就好像吧，这个藕益大师啊，他开了悟以后，那么有一次啊，他问这个禅师，那么他说是这个不怕念起，但怕假空。那么这句话，那么他说的，假使我们在这个一念投胎的时候，那么这一念同这个父母之约已经合了，那么这个不怕念起，但怕假起，那么这个时候再来觉悟，那么是不是还来得及呢？那么另外一个禅师就问他。就问他说，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入胎呢？那么藕益大师就笑了一笑，那么他笑笑那位禅师讲，哦，那么已经入胎了。那么这就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第八识根本也没有入神，根本也没有出神，他根本也没有来也没有去，也没有出也没有入的、啊、那么这解释这一句啊。所以这个不第八识呢，根本也没有出也没有入的，在我们这个根身之中啊，是正学，正是学法这个幻识，就是根身五根之身，是有生有死有亡有来。那么第八识的实性呢，无生无灭，无动无有。那么这依这个恒义，依这个数义呢，数义什么地方呢？叫比方呢，就依这个统计图，统计图什么？就这个三界的苦恼众生。那么有假设他那个破除这个我者啊，那么升起这个 智慧，无为的智，正在这个无为的理，那么他就可以入到这个方便土去。那么而假设他是有这个方便土呢，那么再升起这个度化众生之心呢，那么他就可以还可以到在这个还可以倒入这个十宝无庄严无庄严土地啊、嗯，所以这个比方呢也可以以这个二乘的方便土，其方以这个方二乘的圣人的方便土，那么比方呢，那么也就是说比方以这个方便土，其方呢以这个十宝土，以本品地这个之虚空呢也并不少，那么这。以本品的举虚空不少了，那么下边这一段文呢，各位同学注意，这正所谓无量众生呀，超出这个生死之界，但是这个生死之界的众生呢，没有一个减少。那么开空道品不见空处呢，正所谓无量众生入这个涅槃界，而涅槃界的诸佛呢，不见增多。那么然即生死界不减，涅槃界不增，这三途。同济方便十波十报啊，无非长寂光净土。那么这种法身寿命呢，就是无量的无量。那么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好像这个五教义的呀，后边呢，那个五教那个四教义后面没有，五教义后面才有。那么他说是这个无量无比的众生成佛，诸佛不增，那么众生不解。那么这种道理是怎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无量无边的众生成佛，众生还不解，诸佛还不证呢？那么你就可以拿这一段文了解他这种道理。正所谓这个此处之空不少了，就正所谓无量无边的众生超出生死，而生死之界的众生不解，开空道品不见空处者，正所谓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入涅槃，入涅槃就成佛了，那么涅槃佛界里也不见增多。那么这种道理呢，虽然不好懂，但是我们也了解它啊。那么还有这个，你们看那个圆印老法师那个注解上面有这么一段这个问答啊，也是这个禅师来问答的。那个注解上有，你好像那个慧明上座禅师啊，那么他们当然是随意随意一个住持了，那么由这个新来到这个挂单的人，那么他就问他，他说你最近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说是我从成都来的。那么这个慧明上座就问他，这个成都，那么你离开成都来到慈山，那么这里说明上座离开成都啊而到慈山，那么成都就少了一个上座了，那么慈山呢就多了一个上座了，那么多如果多，那么心外有法，那么少呢，那么这心法不走，如果你回答呢，那么你就住下来，回答不来那么你就离去，那么这种道理和这个的意思也的确是很相同的。这就说明啊，说明我们这个这好像我们这现在这个身心呢，那么这个身心呢老老实实讲，它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那么我们这个第八识，它这个相分是随山很大的根深器界乃至这个根深。那么它的界分呢是什么？就是这个界分修长卷这个功能。这个界分修长卷这个功能，同什么呢？同我们这个圣意根它是合，才有这个圣意根，才有这个造物的这个功能。假设他离开这生命的功能呢，那么他本来就是这个智障分。那么这个呢都是这个言外之意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小这个文文啊，说事故当知实印虚妄，那么这说明这个实印呢是属于这个因业所生之法呢，是属于假有的啊，也就说明这个如来藏不空之意。本分因缘非自然性呢，就说明这个因缘集中的这种道理。嗯，那么这几句话呢解释了很几次了，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必再解释它了啊。那么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楞严经的一个两卷文呢把它是已经是解释完了，那么这也就是在今年呢可以说我们这个楞严经的课程呢就在这里面告一个段落啊。那么到了明年呢，我们再来聚会，再来开始，再来讲。 不过今天结束之前呢，那么各位同学也有点这个，说今天这个考试啊，那么考试呢，也就是说明，这个，这个十番，因为这个十番写卷这个文呢，他已经讲过了，那么就讲这个十番学记这个大意，这个十番学记的大意呢，或者你们能够照这个十番学记之中这个意义追一篇文也可以的。或者呢，你们就照这个十番学记那个科判，你能够把它里边那个道理把它回答出来，也是一样的啊。就看你们怎么预备，你们就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说。假设有的不愿意这个考试的话呢，那么你们这一次可以不必考试啊。不过最好嘛，还是要考试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过去呢。我们在这个过去华南学府院那个时候啊，他是每天都要考试。为什么每天都要考？他每天都要复讲，你哪一天不复讲都不可以的。因为他那个复讲呢，那复讲就是考试。你哪里你随时讲的不对，那么那个教授是他马上要纠正的。那么哪是讲是不对，他马上就问你。所以那个呢，就等于每天都要考试的。